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最近在九月中旬左右呢，维州政府投入资金以应对房地产买卖中压低报价等不公平的做法。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维州消费者事务署的 Susie 呢，和您聊一聊房屋买卖中压低报价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消费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Susie， 您早。
好，
非常谢谢 Susie 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所以我们看到在9月中旬的时候，9月14号维州政府呢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应对房地产买卖中不公平的做法。就是我特别想请问您一下一般来说在房地产买卖中常见的不公平做法有哪些呢？
那么最常见的肯定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压低报价的这种行为了那么房地产中介在出售房屋的过程当中压低报价呢，其实是一直都有了，一直都有的这种现象。那么我们维多利亚州政府呢，我们其实在2017年9月的时候，也就是5年之前的时候，已经进一步细化了房地产中介的相关法规，那么介绍了很多新的这个条款进来，是为了抑制这种压低报价的行为。那么后来呢，就是最近我估计应该也是疫情的缘故吧，因为房地产的这个市场惨淡了一段时间。那么然后呢，大家我们在维州结束了那个非常长的这个 lockdown 之后呢，房地产的价格又突然的猛涨，那么现在呢又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时期了。所以说在房地产这个市场变动比较大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能看到这种压低报价的行为比较剧烈的时候，或者比较常见的时候。
就说新成立的这个专门工作组它检查的范围大概涵盖哪些内容呢？
那么呀，我们首先呢，我们说的这个房地产中介它有一部非常详细的法规，那么中间包括了比如说每一个中介如果他们会使用这个我们的这个trust account， 也就是这个信托账号的话， trust account 的话，那么 trust account 它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你必须要用一个这个正式的这个软件来做这个 trust account。那么你包括你每个月要做一个调整的报告啊，这个房地产中介的公司的这个 director 他需要签字啊，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系列的保障客户资金的这个措施。那么第二呢，房地产中介它包括我们很多房地产中介，它有房屋出租的这一部分的生意，房屋出租那么根据我们的租赁法规也有很多相应的这个规定，这个文件上比如说需要注册放金啊，比如说你需要给 condition report 呀，这都是有详细的规定的。那么还有一个最大头的，就像我们说压低报价涉及到的是房屋产中介出售房屋的时候，那么他在出售房屋的时候，他在跟我们的卖家签订委托代售房屋的合同的时候，那么他在跟我们的在我们的网上或者在我们的杂志上报纸上做广告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房地产中介在和我们的潜在买家沟通的时候，他都是有详细的行业的规则的，他是不允许违规的严格上来说。那么当然会有很多这个房地产中介咱们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偷偷的在外面做一些不合法的行为，那么这个工作组他的工作就是去检查各个房地产中介，包括在网上监控他们的报价呀，包括在拍卖的时候去参与呀，包括去检查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些文件呢，来看他们有没有这种违规的行为。
非常谢谢苏姐的介绍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一处物业或者一处房产的广告报价原本可能在某购房者的一个预算范围内，但是最终出售价格呢却非常的高，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罕见
是的。
就是说出售房产的这个广告报价低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压低报价呢？
那么如果第一我们刚才说了，如果我苏姐需要出售房屋的时候，那比如说我委托一个房地产中介来帮我卖房屋，我们当然要签署一个委托合同， 那么法律规定呢，在这个委托的合同上呢，房地产中介他要给出一个咱们叫做 estimate selling price， 也就是说，就是说他的预计估价。这个预计估价是根据房地产中介对这个房屋所在的区域和对这个房屋的了解来给出一个他心里认为这个房屋在市场上的售价应该是多少。那么这一个 estimate selling price 是房地产中介的观点，是他们的对这个房屋的认知。那么严格上来说，他们在对网上做广告的时候，包括他们在跟潜在买家沟通的时候，他们所报出去的价格都不可以低于这个房地产中介的 estimate selling price， 他的估价。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呢？房地产中介他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区他有很多房地产中介？你们在他在这个区域工作，他对这个区域的学校也好、商场也好、房屋的类型也好，他是非常了解的。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委托出售合同上所放上的售价的预估售价，这个是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一个观点。那么他在对外报的时候，他是不允许报低过这个价格，否则他就是故意报低价。因为他的观点，比如说我这个房子值100万，他跟别人说，哎，我报80万，或者我做广告的说，哎，80万到88万，这种情况他就是故意在报低价，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房子是值100万以上的。
嗯，就说从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比方说房屋销售中介压低报价的情况？为什么这么做呢？动机是什么？
动机就在于它可以吸引更多的潜在卖家。那么咱们比如说，我们房地产中介的竞争是很激烈的，我们每到这个街区上，它的街面上你能看到很多家不同的房地产中介。那么这一个片区它出售待出售的房屋它是有限的。那么我在拿到这个以后，我比如说每个周六，哎，咱们看很多这个房子就会有 open 啊，咱们就看到房子会有。就是开放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或者周六会是有这个拍卖的。那么如果说我放低报价，比如这个片区，哎，普遍这个房子大概都是100万左右，哎，我报80万到88万，那么很多买家就说，哎，这个房特别便宜，我会去看它的这个开放的时候去看，报这个咱们说拍卖的时候我会去参加拍卖，因为它这个价格比较低，我觉得我买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或者说呢预算低一点的人他也会去看这个房子。那么这样的话，同样周末我在这个时候去拍卖的话，可能别人正常报价的人去的人就少了，我报的低的这个地方这个拍卖可能吸引的人就更多，那么这样的话吸引来的潜在卖家更多，你房子卖出去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说经过讨价还价以后卖出去高价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这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潜在买家到我这边来看我这个房子，所以它对市场的伤害非常大。也许这个片区只有一家这个地产中介在做故意压低报价的这个行为，但是因为他这种行为把这个潜在的买家都给吸引去了，那么这个片区其他本身正常报价的中介他可能也不得不压低一点这个报价才能吸引到买家到他的房子这儿来看，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大家都必须在这一条船上都做一样的行为，
就
是我的买卖我就做不下去了。
现在新词是卷哈，就是卷起来了哈，就是
对。
如果是从卖家的角度，比方说，如果我是一个卖家，把这个物业交给这个房产中介哈，就是说他压低报价的话，对这个卖家有什么损害吗？
也是有损害啊。比如说我这房子值100万啊，那比如说我正常报是报100万的话，那么就是预算够的人他会来询问价钱，他会来出价啊，他会来参加我的拍卖，那么我可能就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那如果说这个压低报价压低的很多的话，可能吸引的就像你刚才俊杰你说的，会吸引很多他本身预算不在这个范围的买家来出价。
对。
那么这个房东他可能就会，卖家他可能就会有很多浪费时间浪费感情的这个行为。哎呦，来了好几个报价挺高兴，看看说，哎， open 的时候来了好多人啊，心里好高兴。结果一看人家来的这个出价都很低啊，都低于我的心理预期，那可能就会伤害我的感情或者伤害我的时间。因为本身卖房子他一般来说是在市场上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如果你这一个月吸引来的人出的价格都不是在我的心理预期的价格之内，那我这个房子到这个咱们做广告的末期的时候，或者说到拍卖的时候，可能这些来的人他都出不到我想要的，那可能这房子就流拍了，或者说在市场上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合适的报价进来我可以卖的，我会愿意出售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浪费大家时间的过程。
非常感谢苏子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维州消费者事务所的苏子呢和您聊了聊压低报价的话题。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与消费有关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Cathy。 Cathy 您好。
嘿，主持人好。 嘉宾好。
您好。
我想问的一个问，哎，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我们有几十户人家有一个小区嘛，那个区不是有一个管理的 agent 吧，对吧？他是
Owner's Corp 的管理人员，对的。
啊，对对对 ，Body Corp 是，他那个就每一季度收钱，其中有一户人家呢，有八年都没交这个管理费，那他就让我们大家平摊这家人欠的费用，这样合理吗？
那这个的话我觉得不合理啊，要看你们当时在签这个 owners corporation 管理的合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么说白了，我们这个物业管理它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们通常如果是一个大型的 owners corporation 会外面聘请一个管理公司来管理各项的事务，那么通常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定的管理费。那么如果其中有一家拒绝支付管理费用的话，通常来说会是由这个 owners corp 做这个管理公司牵头来对这个人进行追讨，那么不追讨的话当然会进入讨债公司啊或者出律师信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通常我们倒有听到说是由大家来平摊这个费用的，除非这是一种维修的费用，比如说你们
有不是维修，
他就给我们管理费，
他就给我们写信，就跟我们讲说这一家人家有八年没交，他们现在的cash flow 有问题，让大家来分摊这些费用，然后让这个 agent 的 cash flow 可以挣。哎，我就觉得挺奇怪，
那你们可以反对呀，对一个公司经营不善跟你们没有关系，对不
对？
对
呀，然后
他们经营不善叫你们出钱。
对，然后我们反对吧，然后他就又来了一封信，他就说，好，你们反对，那我们就去找律师，律师费用大家再分摊。这个我很
这话说的没错，这话说的没错，因为刚才我说的去追讨啊，比如这个人欠了八年的钱，这个管理公司去追讨，他是代表整个物业去追讨的。那么去追讨的时候所产生的所有的律师费用、法律费用，也确实是由大家来平摊的。
哦，
确实是由大家来平摊的。
这个我们应该跟他平摊，是这样子的哈。
是的，是的。
啊，那好的。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边有。大概房子大概有十几年了吧，就前些日子墨尔本刮大风的时候，邻居的一棵树从脚倒下来，然后就砸到了我们家的房子，然后房子呢屋檐就被它砸了一个洞，然后我们就跟那个管理的人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走保险呢？然后这个人
可以，
这个人跟我们讲什么，说是你们要走保险的话，那你们要付很多钱的呀。我们说，哎，我们为什么要付很多钱的呀？他说，这个什么就是不是说一大堆，我
应该是 excess fee， 对，
啊，对，
这个咱们可以问的，保险公司的条款 excess fee 多少钱，咱们都是可以问清楚的。
对，他跟我们讲，除了 excess fee， 他们说是，哎，不知道，我们每年交很多保险，最后，他说，这个东西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们自己找人修还比较值得。
你们这个物业 Cathy 有没有每年的年会呢？
有的，有的，有的。
年会上他会告诉你们买的是什么样的保险，哪个公司有几个报价，也会有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吗？
他没有跟我们讲是什么样的保险，但是我们会有保险费的。我都忘了，因为很多乱七八糟的条款都没仔细读，可能是因为漏读了吧。不知道。对这个东西就很奇怪，后来我们就算了算了，我们就好吧，我们自己找人修，我都觉得很奇怪啊。
这是典型的保险公司的一种维修嘛，这个特别是意外情况造成的，应该就是走保险公司。对，我觉得正常的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应该第一先申请保险公司，第二呢也可以找找报价。如果是说你的 access fee 很贵的话，那我们看一看维修的报价跟 access fee 的比较。如果说维修费用并不是很贵，不值当走 access 的话，那可以说直接去找维修公司来维修。但是他保险公司不应该直接就跟你说不值当啊或怎么样，因为他也不知道维修需要多少费用，你说是不
是？
对，所以你这个保管理公司听起来不是太对劲哈，我觉得就建议大家开一个会，建议大家住户开一个会。如果这个保险公司的合同，你们要看看原始的雇佣的合同。如果合同快要到期呀、或者合同是一年一续的呀，你们可以是不是考虑换一家保险，换一家管理公司？
是这样的。好的，谢谢你啊。
好嘞，谢谢凯蒂，祝您顺利。
谢谢，拜拜。
那么。非常谢谢苏姐的解答。那苏姐如果是要换一家这个物业管理公司的话，在维州换起来麻烦吗？
这个因为刚才我说是少数服从啊，大数这个多数服从少啊少， 少
数
服从多
数
的这么过程。那么就大家一定要开会 ，special meeting， 讨论关于我们要更换物业管理公司的这个事项。那么当然要大多数人同意才可以。同时呢，我们要回去看一看当时签的合同，因为物业管理公司这个雇佣的合同通常一签就是5年、10年，很长时间的。那么你要看你还有多少年的时间啊？如果说提前解约的话，会不会有 penalty， 会有多少违约金？要把这些事情了解清楚以后，那么我们再召开大会，大家来讨论我们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是同意，那我们可以委托律师来出信，或者委托这个物业的咱们的委员会来出信给管理公司说，我们现在从几月几号开始给你解除合同。那么这个中间还涉及到了大家有没有交维修的基金啊？因为很多大型的物业管理，他们每年会交一定的维修基金在这个叫 repair levy。那么维修基金池里如果有很多钱的话，那首先就要叫这个管理公司，你要换它的时候，你要叫他把这个基金池的钱给你交代清楚。
嗯，那就是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大多数人同意，是不是说超过50%的人同意就可以呢？
取决于是什么样的事项。那么如果说是更换物业公司的话，是75%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
嗯，这个是需要包含所有的业主哈。
对，包含这个75%是指去开会的。
哦，去开
会
的出席的。
对，那么在如果说开会，如果要通过这个决议，起码要10%以上的业主去参加，他这个会议才能正常进行，才通过的这个决议才能够生效。那么这种决议还要就是与会的75%以上的人同意才可以。那么每个物业，如果他们是在维州用的是标准的物业管理的这个规定的话呢，那是10%以上的人参加会议才能够通过啊。那么如果是说有些物业管理它比较大型，它可能把这个10%的这个保底的这个百分比升高了20%或者多少，那么取决于每个物业管理他就最后写下来这个 rules 是怎么样的才知道。
好的，非常谢谢周姐的介绍，谢谢您。
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和消费有关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啊，就是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有关这个房地产买卖中压低报价的一些定义和一些比方说一些细节哈。但是呢，就是说特别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如果是比方说作为房产经纪公司或者经纪人做出了这个压低报价行为的话，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那么第一，首先呢，我们就是由我们维多利亚州的这个房地产中介的相关法规里面会进行一定罚款的这个处罚。那么通常呢，如果是每一项的刻意要故意压低报价的行为呢，罚款金额是11000左右，11000左右啊。那么如果是你有多套的话，当然是可以叠加去处罚的。那么同时呢，如果是说我们这个行为它这个行为比较恶劣的话呢，我们同时还有我们维州，我们还有整个澳大利亚的消费者法 Australian Consumer Law。那么 Australian Consumer Law 里面有相应的两个咱们的这个 section 呢，是关于故意误导这个房地产买卖的，这个在房地产买卖行为中有故意误导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如果是在这一项底下提起公诉的话呢，罚款金额可以最高到达100万。
哦，这么多。
对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有关注维多利亚州消费者事务所的网站呢，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有很多中介经过消费者事务所提起公诉以后呢，他们得到的罚金，就是从法庭判的罚金的话，有90万的，有75万的，会有非常非常高的金额。那么这种的话，就是有比较非常恶劣的行为，就而且是证据要很确凿，我们才会提起公诉啊。那么如果通常是由我们消费者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我们去做 inspection 的时候，如果发现有相应的违规行为的话，那么由我们的 inspector 来出罚单的话，一个项目违规是11000块钱。
哦，11000块，非常谢谢。
所以它也是一个挺重的罚款。
嗯，如果就是说从购房者的角度来看啊，如果作为一个购房者自己认为这个房产经纪公司或者经纪人存在这个压低报价的行为的话，购房者有什么应对办法吗？还是说只是听之任之呢？
那么购房者如果觉得这个房地产中介有压低报价的行为呢，可以给消费者事务所来投诉。那么我们的网站上有专门的 online 的投诉，或者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5581881来投诉。那么投诉以后，并不是说一投诉消费者事务所就会罚款，那我们会做的事情就会先去检查这个房地产中介的相关的这个他关于这套房屋的相关的资料。
嗯，
那么如果说发现那确实是压低报价的话，那我们当然会有进行相应的处罚和这个和进一步的措施。那么我们消费者，我们这个潜在的买家，在发现有这样行为的时候，第一时间应该跟消费者事务所来进行一个投诉，把具体的这个中介的名称啊、房子的地址啊、 包括自己相应的，比如说跟中介有相应的对话，有相应的 email 的来往啊，把这些证据交到我们这边。
嗯，非常谢谢苏姐介绍，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消费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宁先生。宁先生您好。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屋子啊，就是我们是两个号码，这趟号是有六间屋子吧，对吧？
嗯。
嗯，跟着呢，我后面的一个独立的 house 啊，他现在要盖房子，他看守了就批了他，盖四个屋子吧，跟着呢，他的蓄水管啊，要经过我的家里，跟着前面还有一个屋子啊，就是引到外面的马路上去，你明我的意思没有？
您
是
说他还没有盖，他的规划是要求污水管从你们地底下通过？
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个雨水管，对。
嗯，哦，雨水管，嗯。
嗯，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以不批还是怎么样啊？是怎么样一回事？
批或者不批在于市政府啊。您如果觉得这个不愿意这个雨水管经过你们的地块，你们要跟市政府去写信，跟市政府说你们反对这样的规划呀。
嗯嗯。
建房或者装修都是通过市政府的 planning permit 这个组他们来审批的，那么他们都会有一个反对的期间，你们如果反对，你们赶紧要写信跟市政府去反映这件事情。
没有，他的屋子呢，市政府已经批了他盖了，但是呢，他现在呢就来了跟我们讲了，我们是说不同意吧，跟着呢他现在有的时候他就出了个律师信给我们了啊，说如果有怎么样的话要上法庭的话怎么样，就这个意思，我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
你们第一步还是要去市政府询问，为什么当初他们审批过程当中没有通知你们呢？因为每个地方建房的话，他都会有一个木牌竖起来说我们这个地方准备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有一个就是周围的邻居反对的这个期间有一个期限的，那你们是不是都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这样的啊审批的一个过程？就是人家一般来说要报批之前，他们都会竖一个牌子在这个物业上面的，你们就没有注意。我建议你们还是跟市政府去打电话，确定一下市政府当时的给他们批的 planning permit 里面的雨水管是不是这样的走法。那么如果说已经批下来了，就是这么走的，你们现在要反对的话，我建议你们要咨询律师，到底你们现在还有没有立场去反对人家？因为这个 planning permit 已经批下来了，如果不同意的话，是不是可以去这个上这个咱们维多利亚州的这个，或者说如果在新州的话，我们的这个small claims tribunal 去反对这个 permit 或者推翻这个 permit？
嗯，好了，行了，谢谢，明白。
好嘞，
好吗？
谢谢您先生，
咨询律师，嗯，
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Angela 您好。
哎，早上好，主持人。
早上好。
我想问一个关于物业的问题，就是我最近租了一个就是比较老的一个像也是一个物业，然后呢我想在这儿做一个美容美体的一个会所，但是这个物业呢不允许在外墙做什么东西，但这个规定我也遵守嘛，但是它有一个，其中有一个雨达，就是在很窗户和门与之间很大的一个雨达，那这个雨达都已经因为年久失修嘛，都已经爆皮了，特别特别丑。我申请物业呢，我说问他是不是可以喷一个我自己的 logo， 或者是说我喷一个原本这个雨达是什么颜色我就喷什么颜色，只是让它看起来外观美观一些，不影响，因为我是新店开业嘛。可是物业都不同意，关于这个我有什么方法吗？
您是租的商业的物业，不是住宅物业吧？
不是，是商业的，整个一个这个里边那个 village 里面全是物业，对，全是
商业物业。
商业
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是跟整个管这个商业地产的这个管理公司来打交道，对不对？
是跟商业地产公司。
是你是在跟这个整个 shopping village 里面的这个 management 公司打交道呢，还是在跟你各自己的地产中介打交道，管这个出租房的地产中介打交道？你现在说不同意是哪什么东西不同意？
我要写信给我的中介，然后中介写信给物业，然后物业是说外面
不同意是物业
私有财产必须外观统一， 对，
嗯嗯，那么这就涉及到了，如果是不管是商业物业也好啊，住宅物业也好，物业管理公司它都会有外观有一个统一的要求。那么现在不是你的中介不同意，是这个啊整个 Shopping Village 的这个 management 公司不同意。那这种情况下，我建议你，如果你想要 challenge 的话呢，你想要反对的话，你可以要求物业提供相应的规则给你，因为每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它这个对整一片的物业它有一个 rules， 就是有一个管理规则。那么如果管理规则里面写得很清楚，这个外墙外观不允许任何改动的话，那我觉得你这个要强行去改会非常的难。你可以再写信去协商，因为如果你说我并不是说要改动它的外观，只是说 improvement， 把它 crack 的地方我重新喷成一样的颜色，只是 improvement， 但你一定要写信要求你的中介去帮你去协商这件事。
嗯，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写信给我的中介，让我的中介去跟物业去协商这件事。
去协商，对，除了协商没有很好的办法。嗯，
哦，只能去协商。
对，因为你想，你商业物业它是一个统一的，对，你没有办法的，对，因为它是一个统一的规定，所以如果你这个规定有异议，你可以要求他先把这个书面的规定找出来给你看，到底在哪儿写着我不允许对外观有任何 improvement， 可以说不能改动，但是说我是只是让它更美观一些，同样的颜色喷上去，是哪个地方写的我不允许这样做。那么如果确实物业的这个规定里面有这么写的话，那你除了协商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因为就像我说，这是一个统一的规定，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去 challenge 这个规则的。
嗯
OK， 好的
好
的，好
吧，你唯一可以揪的就是这个字眼，你是说改动还是 improvement， 这是不一样的。
我只是要求它美观些，因为它现在特别影响我的外观，因为都已经
对你还是要去看规则
批了。
对，规则里面是怎么写的？
Okay.
规则它比如说要求喷漆，可能是要统一喷漆，不能说你一个人喷，你很新，别人都很旧，那就不好看。它可能就有一个统一的规则，你要去看它具体的规定是怎么样的，书面的规定。
嗯。
关键是这个整个village里面，就我和隔壁的邻居两个是非常大的，巨丑无比，其他的都是很小小的一块。
嗯、对，所以你要去看字眼儿。对。
在我门头。
很多时候就是看字眼儿，对，他说我不能改动外观，但你可能是不是改动，我只是改进这个外观，咱们是抠字眼，规定里面不是这么写的，如果字眼上你还有松动的余地，那咱们再去写信去协商，明白吗、
嗯、
OK， 好的
好
的，
谢谢 Angela。
好，谢谢。
像自己像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改动和 improvement， 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美化或者是改进哈，这个改动和改进是不是还是说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这个物业，是对不对？物业管理
对，但是呢，如果是说它的书面规定，因为澳洲咱们是很多所有东西都是一板一眼，它都有一个详细的书面的合同啊、规定啊，它都是要有文字的东西的。
嗯。
那么如果文字里面它是说是不允许进行改动的话，那它如果说只是说我并没有改，我只是说原有的颜色给它再喷上去而已，那这个它就可能严格来说不能叫改动，就像咱们只能叫 improve， 叫做改进。
嗯。
那么这种改进它可能就没有很好的理由来拒绝它这个要求。那当然也取决于我们协商的这个能力有多强啊，咱们这个中介去跟管理公司去解释的时候是怎么解释的。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